听《凡人修仙传》第1243回。娇小女子闻言呐，眉宇之间的神色并没有轻松多少，反而是一回头向那白袍少年问了一句：“冷兄，你觉得如何呀？”“
我不管你们准备了何种手段对付人族，那人性命必须由我亲自取下才行。此人身怀某种奇寒之力，对我呢是大有用处的。”
那少年呐，目中青芒一闪，冰寒刺骨的说道：“
这个放心，小妹是不会和冷兄争抢此事的，就是不知道藏兄的意思如何呀？”
娇小女子一呆，随之轻声一笑：“
冷兄弟既然有此打算，藏某自然会加以成全，但是此人身上的宝物我就要分去一半才行啊，另一半就分给雨仙子和燕兄吧，想来冷兄弟对此没意见吧？”啊，黑甲大汉略犹豫，眼珠一转的说道：“
哼，我只要那名人族修士的奇寒之力，至于其他的宝物嘛，你们尽管分去就是了。”
白袍少年毫不在意：“
好啊，小妹和燕道友也没有意见。”
娇小女子眨了眨美目，一抿嘴儿，欣然同意。
火脚巨人听到此女呢代表自己发表的意见，却是一声不吭的，丝毫意义都没有啊。“
好吧，那就如此决定吧，先将部分人手派出去调查立尊者三人陨落之事再说，然后呢再等阴阳二煞的到来，将来在五阳化月之日到来之前呢，我看足以让咱们呢弄清楚立尊者三人到底陨落何人之手的。只有真是倚天城的那名人族修士，就按先前商议的方法来处理，若不是的话，我们呢则按原先的计划来行事吧。”
黑甲大汉做出了最终结论，宣布道。倚天城中，身处一片幽静竹林中的精致的阁楼当中啊，韩立呢坐在某一层的密室中，四周围布下了一层层的严密的禁制，手中却在把玩着一个乳白色的木盒，脸上呢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这个木盒呢正是他当日呢击杀了秃头魔尊后得到的战利品，只是此物呢被一种诡异的禁制给封印住了，在路上呢一时无暇破解，现在进入到了倚天城中，总算是可以稍加研究了。木盒中不时的有冰寒和炽热两种力量隐隐约约的从中透露而出，并且啊可以隔绝一切神念的探测，颇为的奇妙。韩立仔仔细细的打量了木盒好一会儿，瞳孔深处骤然之间爆发出了两团刺目的蓝芒，直直的往木盒深处望去，只见木中蓝芒闪动之间，他的神色呢也随之微微的变化不定，竟没有呢马上将灵木收起。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的过去了，韩立凝望木盒的动作始终维持不动着，仿佛整个人呢彻底的化为了一尊木偶。三天三夜的时间呢就这么一眨眼的就过去了，韩立脸色略显苍白，目中蓝芒比起先前的更是略微暗淡了几分。足足一盏茶的功夫过后，韩立的表情呢有些怪异起来，单手一掐诀呀，目中蓝芒呢还是一散消失了。有些意思，这盒子本身呢就是一个虚迷之物，并且啊还是用13种上古禁制将封印起来了，若不是拥有明清陵墓，对上古禁制也颇有研究，恐怕还真的没有办法看出丝毫的头绪的。不过这些禁制每一种都厉害至极，不花费数百年的时间一层层的冥思破解，根本就没有办法打开的。不过看样子呢这些禁制 也不可能是那名秃头魔族布下的，也不知道这里面的到底存放的何物，竟然小心至此啊。韩立的脸色一阵阴晴不定，用低不可闻的声音呢喃喃了几句，随后他将木盒啊往身前地面上一放，目光炯炯的望着此物凝思了起来。足足一顿饭的功夫过后，韩立目光一亮，似乎一下子想起了什么。虽然破除此物的封印暂时没有办法做到，但是若是用了一种异族秘术，倒不是不可以探一下里面的东西。不过万一里面存放的东西是凶煞之物，那可就有些麻烦了呀。韩立呢似乎有些啊拿不定主意，双目微眯的再次沉吟了起来。不过这一次不过片刻的功夫，他就哑然一笑啊，就算是真碰到了凶煞之物，也顶多呢是损失一些神念而已，只要打坐半月就可恢复如初了。此物既然被如此厉害的禁制封印了起来，应该值得一探。他竟然呢瞬间就拿定了主意，并不再有丝毫迟疑的袍袖一抖，光芒一闪，竟有十几枚晶莹的五色圆珠从袖中一飞而出，围着他呀是滴溜溜一转之后，这一下子化为了团团灵光，悬浮不动了。而在这些灵光当中啊，隐隐的呢有一只只五色的眼睛被包裹在了里面，并闪动着诡异的光芒。韩立手掌一翻转呢，却一下子多出了另外一颗五色圆珠出来，往胸前一捧之下，就立刻呢念动一种异族的古怪的咒语出来。另一只手掌呢却猛然的往天灵盖上一拍，金蒙蒙的光霞一个翻卷之下，一个浑身赤裸裸的金色的元婴就浮现而出。他双手呢掐出了一种啊诡异的法诀，同样的口中呢是念念有词，四周灵光中的五色的眼睛骤然之间光芒大放，竟然放出了一道道啊手指粗细的五色的光柱，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元婴中。同一时间呢，金色的元婴也猛然一声低喝，手中法诀突然的从下方肉身胸前悬浮的圆珠一点，一团金光虚影啊一下子就从元婴身上激射而出，一个闪动之下竟然没入到了锁脸的圆珠中。这在圆珠中啊，一个模糊的元婴的虚影神色平静的藏在其中。金色元婴见此情形的小嘴儿不禁一咧，那么一只小手啊毫不犹豫的冲此圆珠再次一招，圆珠表面五色荧光一阵流转，微微胀缩之下，嗖的一声啊化为了一道流光，没入到了地面上的木盒当中。一个灰蒙蒙的空间当中，五色流光一闪之下就诡异的出现在了其中，接着流光啊一阵变换，竟然化为了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影出来。虽然说这脸孔啊有些看不清楚，但是呢从服饰上来看，赫然的正是韩立无疑。他刚一现身就抬头往四下打量了一下，目中蓝芒呢一阵闪动，哎，不太像是虚弥空间呢，倒像是某个幻术禁制。难道这缕分念没有穿透木盒，而是被困在了某层禁制当中吗？韩立虚影低语了几声，似乎有些大出预料。此虚影啊正是韩立分出了一缕神念凝聚而成的临时化身，并打算呢借助异族一种诡异的秘术，无视那十三层上古禁制，送到木盒中去的。但是此处的空间呢却显然呢并非那木盒之内，这自然让他大有一些意外。虽然说有些吃惊，但是韩立呢却并没有太多的畏惧之意，毕竟啊最不济不过是损失此分念而已，并不会呢对本体造成太多的损害。故而啊韩立四下打量完附近的一切之后，就直接的身体移动，轻飘飘的往某一方向飞了过去， 沿途呢，除了灰蒙蒙的轻薄的雾气之外，再也没有其他颜色的东西了。它一直往前飞，飞行了数个时辰之后，四周的景色竟然是始终无故。韩立眉头微微一皱，一下子停下了盾光，略思量之下呢，突然方向一变，竟往高处笔直的飞去。穿过了一层层的薄雾，此处空间的天空呢，竟然仿佛啊也是无边无际一般，任凭韩立飞行了半光景之久，也同样的没有办法看到尽头。韩立脸色有些阴沉了，再次的停下了身形，往四周扫视了一番。忽然呢，他神色一动，朝某个方向望了一眼，立刻低喝了一声：“是哪一位道友藏身附近？还请出来一见呢。”他的声音呢，虽然说并不大，但是在附近虚空回荡不已。四周呢，静悄悄一片，哪有丝毫的人影现身而出啊？韩立见此情形，双眉一挑，冷哼了一声之后，忽然是盘膝坐下，两手掐指，在虚空中打坐起来。他双目微闭，身躯一动不动，这一坐呢，就是大半天之久，仿佛就此呢，打算永不再起一般。而刚一进入的第二天的时候，突然之间，附近某处虚空中呢，一团绿芒浮现而出，一闪之下，就幻化出了一名啊，身穿墨绿长袍的老者出来。老者是双眉齐长，脸庞瘦削，并挽了一个三角发髻，横插了一根数寸长的黄色的木钗，袍子上呢更是铭印一个三头六臂的狰狞的魔像，形象显得是异常的诡异。他一现身之后啊，丝毫靠近之意都没有，只用一种呢冰冷的目光在原地静静的望着韩立，同样是一语不发。韩立对此呢视若无睹，仿佛根本就没有发现老者的出现，仍然呢紧闭双目打坐不起。韩立和老者一坐一站，呈现出了一种啊诡异的僵持，似乎呢谁都不愿意第一个开口说话，而时间却一点一点的飞快的流逝而过。三天三夜之后，韩立和老者竟然均都保持着原先的模样，丝毫变化都没有。不过呢，若是细看之下，就可发现。
畅听网，聆听世间万象，感受人间冷暖。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墨袍老者一对灰白色的眼珠，此刻却有一些微微的转动，望着韩立啊，并隐隐的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出来。再过了三五个时辰之后，老者眼珠活动的迹象越发的明显了，忽然这一对眼睛啊闭合了起来，再蓦然一睁，眼珠竟然呈现出了一种异样的银，接着呢身形一动，身躯就泡沫一般的在原处化为了乌有。下一刻，韩立盘坐之地前方数丈远的地方啊，波动一起，老者身形再次诡异的闪现而出，而韩立呢却脸色丝毫不变，甚至于连眼皮都没有抬起一下啊。绿袍老者见此，脸上可不禁现出了一丝温怒之色：“
哼，你胆子倒是不小，在老夫的面前还敢如此大模大样的端坐不动。”
老者终于开了口，声音里边却仿佛金属摩擦一般的刺耳尖鸣，让人一听之下呀，心神都大为烦躁不安。听阁下的口气，似乎也是大有来历之人呢，但不知如何称呼啊？韩立缓缓地张开了双目，平静异常地反问了一句：“
哼，老夫的名头。”说了你区区一介人族修士也不可能知道的，不过我倒是很意外，竟然会有人族修士的神念化身闯进此地来，看来这此物应该是落到你本体手中了吧。 老者精似乎呢一眼就看出了眼前韩立并非本体，并一种极大的口气说道：看来前辈应该是古魔界的大能之士吧，此盒子的确落到了在下的手中，这才派出一缕神念化身来此查探一下的。不过这里并非是河中天地，而是某一种禁制当中吧。韩立神色不变，微微一笑说道：他虽然呢因为只是分念缘故呢没有办法看出对方的深浅，但是他早就猜到了对方是魔族之人，故而呢脸上是表情不露，但是心里边自然早就打起了120分的小心了。此地的确并非河中，而是第十层的幻术的禁制当中，此禁制只要能掌握了其中最关键的幻化之道，就可以操纵随意的改换天地的。这话又说回来了，现在的圣族真是没用，竟然让此宝落到了人族的手中。听你的口气，现在此宝幻化成了盒子形状，哎，这样也不错，它总比先前的模样就起眼了许多呀。
老者闻言呐，眉头一皱，喃喃说道，随着一只袖子往空中蓦然一挥，韩立啊只觉得是眼前一花呀，四周灰蒙蒙的景色略模糊之下，竟然这镜片般的碎裂而开，随着鼻子中呢竟然突然闻到了草木的清新香气，同时啊隐隐的听到了溪水流淌的声音。他心中一凛呐，忙凝神向周围再次一看，四周一切赫然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等东西出现在了眼中啊。这个低头往下一看，他和老者赫然正踩在了一条缓缓流通的清澈的溪流中，溪水不算深，刚好啊没过了小半截的腿肚子，甚至呢肉眼可以看见几条半尺长的青鱼悠然的从足旁游过，丝毫呢都不怕生人的样子。韩立神色微变，二话不说呀，一手冲下方溪水是虚空一抓，嗖的一声啊，一条活蹦乱跳的青鱼立刻就被轻易的抓到了手中，五指一捏就能够清楚异常的感应到鱼身挣扎的那一层滑腻之感呐、啊。韩立瞳孔啊蓝芒一闪，一抖手下就将这青鱼再次的扔回了溪水中，再将手指呢往鼻子附近一放，一股浓浓的鱼腥之味立刻就是扑面而来呀、啊！好厉害的禁制啊，已经做到了物由心生的地步了。但相对于此事，不知前辈能否说说为何自身会出现在此吗？而且按照在下施展的神通的功效，应该是将这里神念直接送到河中的，现在被困在此地应该多少和阁下有些关系吧。韩立略沉吟过后缓缓地问道：老夫为何要回答你的问题呀、啊？你想知道什么啊？大可以自己去找答案的。绿袍老者一听韩立此言，却双眼一翻地说道：哼，前辈既然肯现身而出，这不会只想和在下聊几句就立刻作罢吧？而且看前辈似乎也并非实体之身，同样呢只是神念所化而已，想来在此也并非心甘情愿吧。韩立闻言呢毫不动怒，反而诡异的一笑：你到底是什么人？知道一些什么？是不是血光那个小人派你过来的？韩立的耳边炸了一声啊，轰隆一响，一股让人毛骨悚然的巨压可就落到了他的身上。接着呢狂风一起，绿袍老者只是身形一动，就一把将脖领子给抓住了，双目流转银光，竟变成了血红之色，恶狠狠的冲着韩立说道。他身上的 一股蛮荒凶兽一般的血腥的气息是冲天而起啊，背后隐隐的有一个巨大的血色的魔影若隐若现，仿佛下一刻就要把这痕迹立刻撕碎成无数的碎片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44回。仙传第1244回，韩立心中骇然呐、可是脸上镇定异常的淡淡的回答着老者的问题：“
什么血光？在下并不认识啊。”“
放屁！你不认识血光那个小人，如何得到这件镇魔锁的？”
切，你真以为老夫相信你刚才的话吗？哼，这件镇魔锁从古至今，不知道在我们圣族多少圣族的手中啊流传过，但是哪一个不是时刻贴身携带，怎么就会落在你区区的一名人族手中呢？你别告诉我，你是杀了血光那小人才得到此物的吧？
绿袍老者的脸上啊，涌现了一股疯狂之意。他一字字的冲着韩立说道，同时呢掐住了韩立的脖子的枯瘦的五指，一下子弹射出了丝丝耀眼的绿芒，似乎随时都要动手的样子。韩立这句化身只是一缕啊神念所化，自然是没有什么神通蕴含其中，干脆啊丝毫的不加以抵抗对方的举动，反而是微微一笑。
镇魔锁，哦，原来这个东西叫这个名啊。在下虽然说不知道那所谓的血光到底是何人，但是啊怎么会听从一名魔族的吩咐，更何况我若真想对阁下图谋什么，更不会呢只派区区的一缕神念到此的。道友纵然毁去了在下这句神念的化身，但是呢对在下本体来说却根本无足轻重的，说不定心中害怕之下还会将此物找一处无人能寻到的无底深渊一抛了之的，也许呢过个百万年会有其他人再将此物寻到也不一定吧。
哼，你敢威胁老夫？看来你是真不知道老夫的身份的，不是血光的小子派来的了。哈，刚刚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啊，还望道友多多见谅啊。
绿袍老者一听韩立之言呐、脸上的一抹惊人殷红闪过，脸上的怒色竟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并忽然五指一松将韩立放下，神色骤然一变的说道：“
哦，看来道友相信在下之言了，但是在下呢，还仍然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这阁下能否将来历告诉在下呢？”
韩立心中是同样的为之一松，将有一些皱起的衣襟略整理过后，就看似随意的问了一句：“
告诉你，当然可以，但是。”老夫就像你猜测的那样，困在此地不知道多少年了，也有不少外界的事情想要知道，本座呢也不占你便宜，你回答老夫一个提问，我就解答你一个疑惑，怎么样啊？
绿袍老者一脸下巴的几根胡须啊，双目一眯，徐徐说道：“
这个嘛，倒也公平得很，道友尽管问吧。”
韩立略沉吟，就不加思索地说道，但是口气略微的有些变化。此人的明显深陷这镇魔锁中，没有办法离开，他自然满口的答应了下来。
好，我想先知道你到底呢是从何人手中得到的这镇魔锁呀？
绿袍老者闻言大喜，毫不犹豫地问起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这个嘛，从几名贵族尊者手中得到的。
韩立早有所预料，马上回答，
两名尊者，难道是血光那小子的手下？但此物他怎么会放心交与他人之手呢？
老柳目光一闪，若有所思，在下已经回答了一个问题了，阁下可否先将自己的姓名相告啊？亨利不管老者的疑惑，也询问了起来。
啊，本座车骑公，你是人族之身，怎会遇到我们圣族尊者呢？难道你现在就身处我们圣界当中吗？
老者简单回答，又飞快地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车骑公这个名字，他的确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现在是你们古魔界再次陷入我们灵界的时候，在下遇见贵族的尊者，又有何奇怪的呀？
韩立微然一笑，什么？现在是圣祭之日，我竟然被困如此多年了。哎，现在圣祭开始多久了？若是开头的一段时期了，血光的小人真是无法马上降临人界，难道因此才让这镇魔锁离开身边的吗？
老者先是一惊，随之又眉头紧皱。这好像是下一个问题了吧。
韩立听到了圣祭二字，脸色微变，但是马上的又恢复如常的说道，
好吧，你再提问吧。
绿袍老者一听，脸上怒色再次涌现，但是随之呢，又一下子想到了什么，强行压住怒火说道，
我的下一个问题啊，很简单，想知道前辈是不是古魔界的圣祖之一呢？
韩立凝重地问道。
你既然已经猜出来了，又何必多此一问？老夫啊，不但是圣界圣祖，而且呢，还是圣界存在时间最长久的圣祖之一。能和老夫寿元相比的，整个圣界也不过寥寥三四人而已。
有这样的事情，那在下倒是失敬了。
亨利一愣，但是马上又轻笑了起来。
从对方说话的口气，以及啊先前展现的惊人的神通，他对此回答的没有太多的意外。
你笑什么？除非是觉得老夫身为圣祖，空活如此长岁月，反被困此地有些好笑不成吗？
车骑公呢，脸色一沉，目中的凶光一闪，说道，
在下怎么会这么想啊？无论阁下的神通如何，都不是晚辈能比的，又怎么会有取笑之意啊？
韩立脸上啊笑意一收，看似平静的回了一句，但是他的心中啊自然是暗自嘀咕了一句，
这个老魔呀，真是性情多变，要多打几分小心呀。你知道老夫是圣界的圣祖，还这般的镇定的模样，莫非臣觉得老夫不会吞了你这缕神念的化身吗？
车骑公呢突然狰狞地说道，
前辈若是愿意动手，估计早就动手了，又何必等到现在呀？
韩立一副淡然的模样，
哼，你倒是聪明得很嘛，若不是困在此地，老夫以前见了你这么一名区区的人族修士，自然是一抓击毙了事。好了，回答老夫先前的那个问题吧，圣祭是否刚刚开始没多久啊？那些圣祖是否还没有降下真身来呢？
车提公终于再次冷静了下来，并哼了一声说道，
魔劫的确刚刚开始没有多久，那些圣祖想要降下真身，现在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韩立对此呢没有什么隐瞒之意，老老实实的回答，
果真如此啊！车骑公闻言呢，脸色一丝激动，一闪即逝，马上又陷入到了沉思中，似乎呢在苦苦的思量着什么事情。这间镇某所的用途，道友能否告知啊？韩立啊，对老者的情形视若无睹，提出了下一个问题。
镇某所，这东西你们人族根本没有办法驱使的，你问此问题，那算是白费力气了。
老者闻言一愣，扫了韩立一眼之后，忽然露出了一丝讥讽之色。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是不是真的对在下无用？在下自会自行做出判断的。韩立淡然的坚持问道：“
行，既然你如此的想知道，告诉你也无妨。这镇魔锁呀，其实呢就是一件暗含混沌阴阳二气的尚未演变完成的玄天之宝。不但本身自成空间，更具有13层的由一位圣界精通阵法之道的大宗师后天铭印上13层上古禁制在上面。一旦这将人困在其中，除非这被困之人呢真的能神通大道自行破除混沌二气，否则的话，就算是有人用外力将那13层禁制尽数破去，那也根本无济于事。而这混沌二气那是何等厉害之物啊！若是此宝真正的演变而成玄天之物，就算是天上真仙被困入其中，若是没有相应的手段，那也会束手无策的。不过就像眼前这般半成品的模样，困住大成和我这等的圣祖存在，我看也绝对绰绰有余了。
尚未完成的玄天之宝。
纵然说韩立先前啊一直平静似水，一听此言呢也不禁是脸色大变。玄天之宝的威能之大，自然呢没有几个人比他这个本身拥有玄天之物的人再了解不过了。即使啊只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半成品，也足以呢让其是怦然心动起来。
唉，可惜的是啊，这镇魔锁诞生我圣界之中，除非我古魔一族能沟通圣界天地法则之力的圣祖存在，能够勉强驱使一二，否则即使外族人得到此宝，也无法催动分毫，只能啊当做一个死物而已。要不是你有办法让神念深入禁制当中，而老夫也恰好费尽了9牛2虎之力呢，刚刚啊也用元神破开此层来，并施法将你拦下，你的这具神念化身一到何征的深处，哼，恐怕立刻就会被混沌二气化为了乌有了，根本不会有任何的收获的。
哦，原来如此，只有能沟通古魔天地之力的存在才能使用此宝。
韩立自语一声，若有所思。
行了行了，你呀就不要妄想此事了。即使你修炼有我们圣族的功法，并可催动一些真魔之气，但是除非将魔功修炼到了圣祖的地步，否则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谈及能沟通圣界天地之力的问题。若你啊真修炼魔功到了这个地步，本身呢又无法融于灵界，会被迫破空飞至我们圣界，成为我们圣界的一员了。
车骑公啊仿佛看出了一些什么，大有深意地回答道。
韩立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过了半晌才缓缓地说，那按照车道友所说，此物对于我来说还真是一丝用处都没有了吗？
哼，你以为呢？的确是如此，所以我说你问此宝的用途，那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而且这宝物啊，因为尚未演化完成，还另有一个致命的限制，让此物啊，即使在我们圣祖中间呢，也颇有一些鸡肋的。
绿袍老者又诡异笑说道，哦，什么限制？韩立眉头一皱，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这一点老夫就不会说喽。
车迟公呢哈哈一笑，一口给拒绝了。
好吧，车道友不愿意说那就算了。
韩立脸色微沉，但是没有直接流露出不满之色出来。老者嘿嘿一笑，不再继续这个话题，反而呢是略一沉吟之后，又询问起了新的东西来。
这个老夫啊还想知道一件事情，希望你呢好好的回答一下。你可知道在附近地域中可有阴阳明池或者黄泉地火这两种天地演化的灵地啊？
车迟公呢神色肃然地问道。阴阳明池，黄泉地火，
阁下为何有此疑问呢？
韩立神色一动，没有直接回答老者之问，反而呢谨慎地反问了一句。
你的问题还真多呀，你还没有先回答本座的提问呢。
绿袍老者呀神色一下子变得不太好看，并一次次的冰寒地说道，
那就当此问是在下下一个问题吧。
韩立脸上丝毫意思没有地回答道。这老者呀看到韩立的回答，脸上怒色再次浮现而出，目中的银芒一阵流转过后，竟一下子变得刺目耀眼。
看来阁下又问了，在下只是一句微不足道的化身而已。
韩立毫不在意地提醒，
哼，要是你的本体真的在面前，你哪有资格和本座讨价还价呀？
车骑公呢冷哼了一声，目中银芒一脸，再次强行压下了怒意。韩立微然一笑，却不再接口说什么了。而绿袍老者呀在犹豫了半刻之后，才无奈地勉强解释起来了。
这两种地方是唯一啊可以再次祭炼镇魔锁的地方，若是呢将此宝放入到里面，再用一种圣族秘术施法祭炼过后，可以呢从中抽取一些混沌二气。我们这些圣族存在呀、啊、无论用混沌二气炼气，还是自身吸纳化为己用，都有呢数不尽的好处。而圣界呢因为充斥的都是真魔气的缘故，也只有到灵界啊才能寻到这两种处所的。若非如此，这件镇魔锁绝对不会离开血光这小人身旁封毫的，更不会意外的落入你这么一名人族修士的手中的。
哦，将镇魔锁放进这两种地方，可以从中抽出混沌二气，此话当真吗？
韩立听完有点意外啊，一些上古典籍中也有一些呀有关着混沌阴阳二气的记载，的确呢是具有啊某种不可思议的凡人功效的，让他不禁惊喜了起来。
你呀、啊、老夫何必在这个上面欺骗你，你既然能凝聚神念化身出来，想来这也是一名合体期存在了，若是能吸收这么一丝半点的混沌之气，说不定啊以后也有机会进阶大成境界的。这再不济了，哎呀 也可以让你的修为凭空提升一个境界。那若是用混沌二气祭炼宝物，再普通的宝物也立刻可以成为一件具有通天神通的通灵异宝。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45回。